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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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二三四五六七，绝妙当家最开心。
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节目，我是杨佳美，
我是张赞。
今天是张赞和佳美双响炮的时间。
哎呀，哦，发生什么事了？
好快啊，
七月份到了。
没错，你怎么知道呢？我好惊讶
啊。做节目一定要搞清楚今天是哪一天啊。
我们有新的通关密语了。
新的通关密语啊。
诶，叫做什么？
七八个新天外。
为什么是七八个呢？
诶，因为你要问辛弃疾先生。
这是南宋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一段。七八个新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我觉得诗人真的很厉害，他是词人啦、
哦、
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看到这个景色，他会把它写下来。如果我看到七八个星星，我就会
我只会说好美啊。
所以要记得了，七月份的通关密语是
七八个新天外。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一个哦很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的话哦。
牛顿说什么呢？牛顿说，聪明的人常不成功，因为他们缺乏什么？恒心与毅力。
没错，牛顿是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可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苹果砸在他头上哦。
哎呀，好痛啊。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才能够找到万有引力的定律。不论你有多聪明，我们都要有恒心跟毅力才能够成功哦。
牛顿说，聪明的人常不成功，因为他们缺乏恒心与毅力。
绝妙轻松一下。
哎呀，你为什么总是不洗脸呢？你瞧，同学，连今天早餐的残渣还挂在嘴上啊。
哦，是吗？那老师啊，您说我早餐吃的是什么？
果酱面包啊。
不是啦，那是昨天早餐吃的。
欢迎通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
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青菜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的保健。哇哦嘿吼，哇哦嘿吼，
健康达人
李医师，风湿病医学会专科医师，免疫学会专科医师，专攻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自体免疫疾病。
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再一次的邀请风湿免疫科的主治医师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类风湿性关节炎。嗨，李医师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认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有这方面疾病的，要就去找风湿免疫科的医师了，对吧？
是的，是的。
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很熟悉的作家杏林子刘霞，她就是得了这样的疾病，很年轻就得了这样的疾病齁。
嗯哼，对，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大家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杏林子女士。
嗯，
对，她是很辛苦的一位病人，因为她的这个疾病在她当年发病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医药没有那么发达，那类风湿的治疗也是一直到近大概15年左右才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那个年代生了那个病，他的骨关节很快的就在很早年的时候就被破坏的非常严重，所以造成他的行动就是一直不方便。我记得他是没有办法上学的，
嗯，是，
就是好像只有国小毕业，
嗯，
就是因为关节炎的问题，他就只能待在家里。
但是他非常认真自学，然后他写了很多的作品激励人的心。
对，没错，我小时候也很爱看他的文章。
嗯，
对。
但听他讲他的病症的时候，觉得十分的心疼。哎，在他的作品当中，看不出一些什么负面啊、痛苦，都是非常阳光积极的一面。
对，
他说到他自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症的时候，他就说他没有什么不痛的时间，只有什么大痛啊、小痛啊，
对，
等等，很难想象每天的日子每时每刻要怎么过，
真的非常难想象。这个病最被大家所诟病的，被大家所应该说他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他的疼痛。这个疼痛真的是非常难控制，非常不好控制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病他一旦确诊，一旦你生了这个病，它是不会痊愈的。病人的状况只有稳定跟不稳定这两种区别。
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是这样的状况。
对，到目前的状况也是。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15年来，我们药物的发展有很长足的进步，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要看到像杏林子女士这样子的严重的病人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可以早期控制。
对，早期控制他的发炎，然后就可以维持他的骨关节的完整性，然后疼痛的控制也可以有大幅的进步。对，
可以请李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好不好？
当然，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我的病人常常会把它跟所谓的风湿痛两件事情把它混淆在一起。对，因为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天气变凉了，我的风湿痛发作了，讲我的风湿发作。但是风湿发作这件事情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他们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因为风湿痛它本身只是一个症状，它可能容易发生在曾经受伤过的骨关节的位置。好，也许我小时候跌倒骨折过，那曾经骨折过的地方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一些感觉，酸痛的感觉。那有时候有些人甚至说他的那个骨头是气象台，就是对天气要变之前我大概就知道了这样，因为骨头开始不舒服。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很特别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它就不是所谓的风湿痛。
为什么取类风湿是类似风湿吗？
这个是英文翻译的问题。因为英文的翻译它在类风湿这个词在英文名字上面它叫 rheumatoid， rheuma 就是风湿，翻成中文是风湿，然后 toy 是就是类的一个意思。所以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类风湿。
但是他们这两个病症是不一样的。
对，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它最主要会影响到骨关节的系统，身体的免疫细胞呢就是会在敌我不分的状态之下，它去攻击关节里面的滑膜的组织。
哇，
对，那这个滑膜它一旦被攻击之后，它就会产生发炎反应，然后会变成肿胀，里面的滑膜液会增生，造成你的关节里面积了很多水，很多水就会引来更多的发炎细胞、免疫细胞进来，然后进行了一些造成关节的破坏。所以类风湿到严重的末期的病人来说的话呢，他的关节的变形会甚至让他没有办法做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任何动作，像是拧毛巾啦、用筷子啦、拿汤匙啦，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他的骨头出了状况，他就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对，那甚至关节没有办法顺利的活动，
嗯，会变形吗？
会，严重的病人会。所以我们目前的治疗的方针是希望在一旦早期发现，尽快的能够早期发现这样子的病况，然后赶快介入适当的药物治疗，让他的关节不要出现红肿热痛，那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骨头破坏的状况，
先控制下来。
对，直接帮他压制下来。对，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类风湿它好发在一些比较特定的族群身上，女生是我们最常见的病人，女生男生得病的比率大概是3:1。
哦，为什么会有性别的差异呢？
这个到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
还
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女生真的比较容易会发生。那有一些理论是说跟荷尔蒙有关系，女性激素啊，雌性激素，那雌性激素它是在女生的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它的对，它的浓度会比较高嘛，那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女生，特别是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的女性，比较容易发生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在更大一点年纪或是更小一点年纪，这两个族群会不会有？一样也会有，只是目前的病人数跟20到40岁这个阶段来比的话，相对少了一些。
哇，发病的年龄层很低耶。
对，通常是年轻，对，
哇，
对，
那很年轻就得这样的病，对于病人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么年轻的岁月，
很大的打击跟压力，对，因为那时候这个阶段正是要工作啊，要养育小孩的时候，其实
是
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么医师看到你的病人大概是在这个年轻的年龄层，他们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压力吗？
心理上会有，因为一旦诊断了，他们就会担心说吃药吃一辈子的问题，那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那这个病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小孩子，
遗传
之类的
问题，
他们会担心。对，那在这些状况之下吃药，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够遵从我们的医嘱，就是按时间服药。
是，
那至于他担心他小孩子的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目前我们只能说小孩子是有发病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绝对性，并没有绝对性，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显性遗传疾病。显性遗传疾病就是他身上只要带有一个显性的基因，
就一定会
他就一定会得病。但是免疫病的话，它是多基因遗传，所以多基因遗传的话，就算这个基因今天有带到小孩，有带到你的下一代身上，但是它不见得会发作。对，所以这个也是要靠长时间来做追踪跟观察。
除了女性比较容易发生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哪一类型的人比较容易得到？
抽烟。
抽烟的人，
抽烟的人目前他是我们唯一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绝对关系的环境因子，现在确定就是抽烟。对，因为抽烟会让身体产生一个特殊的发炎的物质，那这个发炎的物质会引发身上的免疫抗体产生变化，那这个产生的变化它就容易攻击关节。
哇，听了好多医师提到的抽烟的坏处可真多啊，不只是影响到很多身体的一些器官跟细胞，它的好处可能是放松啊帅啊而已，坏处可是真的影响长远。
影响长远，没错，
所以要非常注意抽烟这个很大的问题。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风湿免疫科的主治医师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类风湿性关节炎。刚才黎医师谈到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好发的病人当中，除了女性之外呢，还有抽烟的人士。那么除了这两类的人士容易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哪一类的人比较容易得到，比较容易患病呢？
还有哪一类的人比较容易患病？这个就没有一定了。
哦，没有一定，
比较没有一定，因为目前大家讲的大概就是女性，跟抽烟这两个特定的族群。那其他人的话，有些人就是我家里人从来都没有过这个病，但他就是家族当中的第一位，
很难讲哦。
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对，这真的是没有一定。我们只能提醒病人说，真的是有发现比较特别的状况的时候，就是在特定的小关节产生一些发炎反应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特别联想到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尽早要来到医院相关的科别做进一步的检查。
经过李医师的提醒啊，就是小关节骨关节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要留意了。还有哪一些刚开始比较轻微的症状可以提醒我们是不是跟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症有关，我们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类风湿它很特别的是，它最常被影响到的关节就是在我们的手部，手指头的关节，手指头或者是手腕的关节。那关节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一开始的病人常常会告诉我，他的感觉是会有一些肿胀的感觉，肿胀，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活动比较差，有点僵硬，僵硬的感觉，要动动不太起来。那随着时间，也许大概暖身暖个十分钟以上的时候，好像筋骨才比较顺畅一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都是关节可能有发炎的一个征兆。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发炎呢？有时候也很难跟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做一个区别。好，所以如果真的是同时影响到太多个小关节，症状一直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要尽早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除了骨关节的症状之外，其他的症状就有点复杂。它也会同时影响到其他的器官。有些病人他会合并所谓的干燥症。
干燥症啊？
干燥症？
什么是干燥症？
干燥症就是会容易有眼睛干涩、口干、眼干跟口干这样子的症状。那干燥症也是另外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跟黏膜有关吗？
跟黏膜、跟腺体组织，也就是泪腺、唾液腺、肠道腺这些腺体，它的分泌液体的功能受损有关。那干燥症它很常并发在类风湿身上，所以口干眼干有时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症状之一。然后再来有些病人也会有一些类风湿的心脏疾病、类风湿的肺脏疾病。
哇，影响到器官了。
器官，对。然后还有类风湿的肾脏疾病也会有。然后贫血也是类风湿很常会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会引起贫血呢？
因为身体在处于一个严重的发炎反应的过程当中，那会造成我们的造血系统在制造血液的这个过程也受到一些影响。
哇，
对，所以他一旦发炎还没有控制得很好的时候，很多病人他都是处于贫血的状态，血色素可能只有9啊10的，正常可能要13、14。那一旦他的发炎反应有被控制住之后，通常都能够回复到大概12以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追踪病人他的治疗有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们会看的其中一个指标。对，
哇，所以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
对，非常大。
会不会有病人引发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刚才医师说的症状全部都有？
会。很标准的病人的话，我们都会有时候会半开玩笑跟他说，你真的是很听话的病人，因为你照着课本生病。对，但是绝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其中的
两样到三样
而已。对，两样到三样的问题，真的要进展到刚刚提到的一些特殊器官的影响，比如说类风湿的心脏病、肺脏病或者是肾脏病的机会通常不多，真的不多，但是一旦有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状态。
哇， 所以可想而知，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患，他们的生活品质是非常非常差的，很辛苦的过每一刻时刻。
对，是的，没错，他们最常要面对就是刚刚提到的疼痛的问题。
嗯，
那有些疼痛痛久了，有时候关节状况反而它还好了，它就变成是一个全身性的不舒服，那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到情绪。
嗯，
所以很多类风湿的病人他也会合并失眠，
嗯，
或者是忧郁症的情况，
因为会睡不好嘛。
对，睡不好，然后情绪就会越来越差，然后会觉得生命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就是整天都是在面对这些疼痛啊，生活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做很好的掌控这样子的状况。
哇，真让我们越来越佩服杏林子了，
真的非常佩服他。
嗯，他真的是跟病魔在抵抗，
对，他就是很坦然的接受他身体的一个状况。对，但我想那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
更好的盼望，因为他是有信仰的人。
对，对，他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嗯，那请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可以透过什么样的帮助，比方说像饮食啊，或是生活上什么样的调整，可以让他们更舒适一些。
目前已知啦，可以达到抗发炎效果的这个东西呢，除了药物之外，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他们可以运动？
可以，适度的运动，
是，
也就是在身体的关节还能够负荷的前提之下的运动，基本上我们是鼓励的。
走路，
走路，然后甚至是小跑步，
伸展活动，
伸展或者是游泳，
哦，
这些我们都是很鼓励，因为骨关节它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它就是一个需要活动的一个器官，所以你让它维持在正常的功能下，它才能够促进你身体全身的健康性。那当然再更前提是你一定要先服用药物，让你的身体的发炎控制到一定稳定的程度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后面的这些运动的调整，对，让生活能够更健康。那另外作息的正常，然后饮食的均衡，我们华人最喜欢讲我要吃什么才能够补我的免疫力，这其实有点难倒我们，因为我们受的训练比较没有这一块，但是不会言的就是奶蛋鱼肉豆类这些蛋白质蔬菜蔬果，你一定要均衡的摄取，才能够让身体有足够的这些养分跟原料来维持它正常的运作。对，这是很重要。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讲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以及原因，还有怎么样的去护理。下一次呢，我们继续邀请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关于风湿免疫科这一科的相关的病症以及怎么样的治疗。谢谢李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害怕呢？像是今天介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呢，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不必害怕啦。一起来欣赏王力宏带来的歌曲《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午夜的两点半，我走不进梦乡，时间在逃亡，悲伤还在原地翻，我将一床被单搅成混乱一片， 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我答应自己不
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8年7月1号，礼拜天，农历5月18号的今天，我们有1、2、3、4、5位寿星，哎，他们都是阳历的寿星哦。美女张听友，还有留住希望，美女 Another Universe， 帅男波特。以及美女海边的沙，
今天我们要送给五位寿星的生日祝福，在旧约圣经民数记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祝福语了，要送给今天的寿星。
没错，希望你每天都有神的面光照着你，让你一生走在他的道路当中。生日快乐！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今天笑了吗？笑一个吧。
七月份的一开始一定要笑一个耶。
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逗乐你，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透过绝妙电邮信箱以及良友短信号码跟我们联系。绝妙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短信号码则是13229966122，
请注明绝妙。还有我们有博客的即时留言哦，当然要上绝妙当家的博客咯。
没错，按旁边的收听节目点到里面呢，就会发现诶，一边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左边，
那右边呢就是我们即时留言的地方啦。
诶，你想跟张赞说什么，你想跟佳美说什么，你想跟大钟说什么都行啊。
是啊，赶快透过这些方式来跟我们联系吧。很高兴跟你共度着欢乐的半个钟头。七月份呢，希望你继续收听绝妙当家咯。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再相会咯。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独自在空气中。